感谢神，我们在今天的查经聚会当中，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生命记。生命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到生命记的第十一章。好，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把生命记十一章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我们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的十一章。好，第一节起。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和其他地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埃及的军兵车马，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使叫他们灭绝直到今日，并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以致你们来到这地方，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流变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地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帐篷与他们的一切活物，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牛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们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便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尼巴嫩并幼发拉底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 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看哪、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即自耶和华你的神领你们进入进要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再往亚巴拉迦南人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你们为业之地，在那地居住。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好，感谢神，我们神的话语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感谢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感谢神，今天也带领我们，来到新的一年。主啊，愿神保守我们，接下来的脚步，正如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存在心里，让我们能够谨守，能够遵行，这样我们就必定从神得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神。生命记十一章跟生命记的第十章的内容呢，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在生命记十章，摩西也是回顾，怎样以色列人是从上帝那里领受十诫，以及神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神怎样的带领他们，供应他们。那么生命记十章就是上一章，同样的，摩西也是劝诫以色列人要敬畏神，要谨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进入到迦南美地之后，就是不可以忘记神的诫命，不可效仿迦南当地人。然后特别告诉以色列人，就是迦南地是神所为他们预备的。那么同样的，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十一章的内容呢，跟十章也是非常相似，也是一开始摩西再一次提醒以色列人让他们回想神的作为，然后呢让以色列人能够壮胆，能够进入迦南，然后告诉以色列人，只要遵行神的话，谨守神的话，就必定蒙福。那么如果背逆神的话，效法当地的迦南人去敬拜那些假神和偶像，就是他们从不认识的那些假神和偶像，那就有祸。所以呢，摩西在这里就是把生死福祸都陈明在以色列人面前，就怎样的才是得生命，怎样的才是蒙福，怎样的会遭灾都在告诉以色列人。那么同样的，摩西呢也把迦南地跟埃及地做了一个对比，就是你们即将进入迦南地是怎样的一块地有山有谷有这个雨水滋润跟埃及地是不一样的。在埃及地，他们是靠这个尼罗河水来灌溉，然后呢他们修一些那个人工的河渠，然后就是用脚来踩那个水车，用这种方式来灌溉农田。那么进入到迦南了之后呢，就完全不是这样了迦南就完全是靠雨水了，春雨秋雨，只要他们谨守遵行神的话， 那么神必定就是定期定时的降下春雨秋雨，让地能够出产。那么如果不遵循神的话呢，那这个他们就会遭灾甚至灭绝。所以再一次强调以色列人要牢记神的律例，就心中要长存神的话，然后口里要谈论，尤其是就是要把神的话就是记在手上啊，就是眼睛要看啊，或者挂在这个门框上，并且要把神的话要一代一代的要传承下去，要教导自己的孩子啊，只有这样的话，他们在这个神的应许之地，他们才是可以长久的啊蒙福。然后最后呢，也再一次告诫以色列人，就是两条路，摩西都告诉他们两条路，讲得很清楚，怎样是蒙福的，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这是蒙福。那么如果背逆神的话语，去拜那些假神和偶像的话，那是必定是遭咒诅的，会灭绝啊，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这会是两条路。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生命记十一章的大致内容，跟生命记的十章是非常相似的。那么从生命记的第十二章，就是接下来这章开始呢，摩西就开始具体的来讲述神所吩咐的律例典章。那么这就是生命记的第一大部分就结束了。生命记第一大部分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就是摩西回顾神怎样带领以色列人，怎样领受诫命啊，神怎样的在旷野带领供应以色列人，也管教和试炼他们。然后十章十一章告诫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之后，他们怎样才可以蒙福啊，如果他们背逆神，不遵行神的话语，他们就会遭遇怎样的祸患。那么从生命记十二章开始呢，摩西就进入下一段的一个长篇的一个讲论，就是具体来讲述神的律例典章到底是怎样。好，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生命记十一章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有几处地方可以看到。那么生命记十一章一开始七节经文呢，就是摩西再一次的回顾神的作为。那么这次回顾神的作为呢，就是大致就说了三点神的作为。第一个就是神怎样的审判埃及啊，这是神一个伟大的作为。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当然是伟大的拯救啊。那么对于埃及人来说，这就是可怕的审判了。神怎样的审判，在埃及地降灾，怎样的让红海分开，吞灭法老的军队啊，这是摩西回顾的第一个神的大作为。第二个呢，就是神在旷野怎样的带领保守以色列人。当然它是简单的一句话，但是这个保守和带领当中也有管教啊。那么第三点呢，特别提到一个神在旷野当中的作为，就是神重重的审判了以色列人当中的叛乱者啊，就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大贪和亚比兰啊，当然就是可拉一党，就是那一党人啊，神让地裂开，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全部吞灭了啊，因为他们就是要废掉摩西和亚伦，他们自己要当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再一次回顾神的作为，提醒以色列人，他其实重点就说三个。第一个是神可怕的审判，去审判了埃及人。第二个就是神在旷野怎样的带领和保守以色列人，当然这个带领保守当中有管教。那么第三个，摩西就强调神对以色列人当中的那些叛乱者的可怕的审判，这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可怕的审判，因为地裂开，把那些人和他的家眷全部吞灭。所以这一次可怕的审判跟这个神审判埃及人那个可怕的审判是可以相提并论的，都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那么即便是在埃及，那么第十灾可以说是最可怕的灾害了，是击杀埃及人的这个头生的长子。但是在神 审判这个可拉伊党人叛乱的时候，那个审判那就不仅仅是击杀可拉伊党人当中他们头生的长子了，是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就全部吞灭了。所以这也是神非常让人大而可畏的一个作为。当摩西回顾了这三个神的作为之后呢，摩西接下来说一句话什么呢？就是这样你们就可以壮胆，就可以进迦南啊，去得那应许之地。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哈，你看我们回到刚才八节哈，啊，这个地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啊。到第七节就是讲神的大作为，尤其是第六节啊，怎样的带这个流便的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啊，这里没有提这个可拉伊党，但他们就是可拉伊党哈。然后地怎样的裂开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这应该是让人非常可怕的事情，对不对？但是第八节说什么呢？所以你们要谨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所以这一句话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结合上面的经文，就是一般来说听到神可怕的审判的这样的一个作为，我们就很害怕了，是吧？我会非常害怕的。但是摩西在这里说呢，你听到神的这些大作为，当然啊，如怎样的可怕的去审判埃及人，怎样的可怕的去审判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的叛乱者，你们他听到这些话，摩西确实让以色列人要胆壮。以色列人听到这些话，怎么样才能胆壮呢？因为听到这些神可怕的审判，应该会很害怕啊。其实这里其实摩西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就是你们只要就是顺从神，你们就可以放胆，因为神对他的抵挡者是会重重的去刑罚抵挡上帝的人，就像埃及人啊，就像那个以色列人当中的叛乱者，神会重重的刑罚他们。所以只要你们是顺服神的，你们不要做神的抵挡者，你们不要去抵挡神，就是违背神，那你们当然就可以放胆，因为神对他的敌人，神对他的抵挡者一定是重重的刑罚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这其实是如果对一个顺服神的人，他从心里他说啊，我要顺服神，我要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我要去顺服他，如果对这样的一个人来说，那么摩西谈到神对他仇敌重重的刑罚，这对他来说是极大的一个鼓励，他就极大的得到勇气啊，不再去惧怕那些抵挡上帝的人啊，哪怕那些迦南人看起来很强大。但是对于一个就是心里不愿意顺服神啊，心里总是愿意偏行己路，就像在旷野的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常常想回到埃及，对于这样的一些人来说，那么摩西讲到神的作为，他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恐惧啊，他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恐惧。但在这里呢，这个第八节啊，就是摩西刚刚回顾神的作为，其实主要就谈到三点，一个是对埃及人的审判，一个是在旷野对以色列人的这个保守和带领，那么也谈到对以色列人中的叛乱者的一个可怕的审判。讲完这些之后呢，摩西就说，那你们就要放胆，你们要放胆，你们不是抵挡上帝的人，你们是顺服神的人，所以你们可以放胆啊，就可以去进入迦南啊，得那地为业。所以一开始回顾了神的大作为之后呢，从第八节开始哈，一直很大的篇幅，一直到后面二十六节，其实就讲一个内容，就是谨守遵行神的话就其实讲一个内容，就是蒙福或者遭祸遭灾。那怎样就是蒙福呢？就是你谨守遵行神的话就是蒙福 蒙福体现在几个方面，就是谨守遵行神的诫命。第一个方面就是你必定会征战就得胜，你们进入迦南与迦南当地人征战，虽然他们看上去是非常强大，但是只要以色列人谨守遵行神的话，就一定会打胜的，一定会得胜。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特别注意，就是摩西让以色列人壮胆去征战，去跟迦南人打仗，去把那块地要夺过来，但是摩西没有告诉以色列人应该具体怎样去打仗啊，怎样去战斗，怎样去战争，摩西都没有，摩西只告诉他们，你们只要遵行神的话就可以了，就一定会打胜仗的啊。所以这个信心，就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这个信靠，这是最重要，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这是最重要。只要信靠上帝，顺服神，第一个蒙福就是征战会得胜。第二个呢，就是第九节提到的，就是我把那块地得过来之后呢，我还能守得住啊。有的时候就是你得过来不一定守得住，但是以色列人不仅可以得过来，他还守得住。怎样才能守得住呢？就是谨守遵行神的话，顺服神啊。那么第三蒙福就是谨守遵行神的话，顺服神呢，在那个地还可以长久啊。所以这是一系列的，就是从一开始夺那块地得胜，然后呢怎样把它守住，怎样世世代代世世代代啊都可以在那个地方能够平安，能够长久的前提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谨守遵行神的话啊。摩西并没有告诉以色列人啊具体应该去怎样去打仗啊，或者把那块地得过来之后应该怎样去经营它，怎样去耕种它，摩西这些都没有讲，摩西只强调一点，就是顺服神。那么当然反过来，就是如果不顺服神，尤其是就是去效法当地人去拜那些他们素不认识的那些假神和偶像，那就一定是遭灾的哈。那么在这里呢，摩西就是把迦南地与埃及地做了一个对比。那么说到迦南地呢，是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我们看到这个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好美啊，好美。但是对于这个，无论你是畜牧业，无论你是这个种植啊，就是有山，哦，不是有山有水，雨水滋润哈，对不起，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有山有谷，雨水滋润。所以对于这样的一块地呢，其实对于种植啊，农作物种植是非常不利的啊，包括这个畜牧业都是非常不利，平原是最好的啊，所以像埃及那种大平原是最好。然后呢，他们这个迦南地它完全是靠雨水灌溉的，靠雨水灌溉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降雨，你不知道。但是不像埃及地那个地方有尼罗河，那个河总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他们埃及人就修水渠，然后用脚踩那个水车，它就可以灌溉。所以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其实这一块迦南地跟埃及地的对比，最大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迦南地你必须要信靠神，必须要仰赖神的供应，因为雨水是从天上降下的。但是在埃及呢，他们就依靠这个尼罗河啊，因为埃及地是不下雨的，埃及那个地方是从来不下雨，就是他们没有见过下雨，就是历史上对于埃及那段时期的记录，到今天我不知道怎样，反正埃及地是从来都不下雨。但他们农业为什么很发达呢？因为它有尼罗河的灌溉，然后有这个汛期，它尼罗河两岸是肥沃的这个平原，所以它的农业是很厉害的。所以迦南地跟埃及地的对比，其实如果从土壤肥沃上来看，是远远不如是远远不如埃及地的。但是为什么说迦南地很好呢？因为在迦南地你只能去依靠神， 只能去仰望神，因为他是靠从天上降雨来灌溉。其实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信心的挑战，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年，他们是没有见过下雨的，没有，埃及地那个地方是不下雨，他没见过，他从来，他们就说这个要种庄稼，要畜牧，肯定要靠河流啊，肯定要靠这个水利，用脚来踩这个水车才会有水来灌溉，他们几百年看到的都是这样。但是他们要进入迦南之后呢，摩西就对他们提出一个非常大非常大信心的挑战，就说进了迦南就不是这样了，跟你们以前几百年看到的那400年在埃及地所经历的那些完全不一样。迦南是靠天上下雨了，那里是高山，那里是低谷，那里不像你在埃及有这个尼罗河，那里水从哪来，就得靠天下雨。所以这是对以色列人是非常大的一个信心的挑战。但是只要以色列人信靠神，那这个雨水一定会定时的来啊，春雨秋雨一定就会来啊，就是你要有这个信靠。这就是迦南地和埃及地最大不同。就是其实迦南地跟埃及地之间的对比啊，在亚伯拉罕和罗德身上其实就进行过一次对比啊，那是在就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和罗德啊，他们当时就是发生了一段事情，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的13章啊。这时候呢，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们的这个牧人呐、啊、彼此相争。在创世纪13章8到12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向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所以呢，在这一段经文记载，其实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个迦南地就是亚伯拉罕最后选择留在的这个迦南地，和罗德选择去的这个约旦河的全平原很大的不同。所以罗德选的是非常肥沃的土地，他一看到这个肥沃的土地，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哦，这就像埃及地，所以埃及地是很肥沃的。所以对于一个贪爱世界的罗德来说，他就会选择一块像埃及地的地方，就是肥沃的平原。而亚伯兰呢，最终他就去到了迦南地，迦南地他就是有山有谷啊，就不像是那种肥沃的大平原，就是有高山有低谷，然后是靠雨水灌溉哈。所以摩西在这里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就跟在埃及地是完全不一样了啊，那里是靠雨水灌溉的，那里不是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世代为奴是靠尼罗河水的，是不是的。最大的不同就是进入迦南之后就只能信靠神了啊，就不是靠自己的河水，地上的河水，也不是靠你脚去踩那个水车，就像在埃及一样，你就只有信靠神，因为只有神才能从天上降下雨水来。所以埃及和迦南在这个自然环境上的改变，就决定了以色列人的信心的对象必须要改变了，就不能像埃及人那样就去信就是信那个看得到的尼罗河水，依靠那个肥沃的土地，然后依靠自己的劳动力，只要我去踩这个水车我就可以灌溉这个农田啊。那么去了迦南以后，就是要信靠神，信靠神会定期的按时的降下春雨秋雨啊，就是要信靠神。 然后呢，进入迦南之后呢，以色列人也会更加的清楚，就是这个地上的庄稼能够长起来，啊，这甚至包括那些牲畜，那个牛羊能够有草吃，都不是出于自己的功劳，都不是因为自己可以去踩水车灌溉，不是的，而完全是神的恩典，因为神降下春雨秋雨。好，所以摩西对比了迦南和埃及地之后呢，摩西再一次的就是告诫以色列人一定要爱神侍奉神，只有这样才能蒙福，神才是定时降下春雨秋雨啊！如果悖逆神去拜偶像，那神就不降雨水，那他们就要灭绝了。接下来摩西就像申命记十章一样哈，摩西在这里再一次告诫以色列人心里要充满神的话，把神的话存在心里。第二个呢，就是要神的话要戴在手上要戴在额上，其实就是说你眼睛里要随处要看神的话啊，你的衣服的这个衣服上面、手上面、这个门上面，甚至这个城门上面，就是你眼睛里要有神的话，心里要有神的话，眼睛里要有神的话，昼夜思想，然后口里呢也要讲论神的话，尤其是要传承神的话，把神的话要教导给自己的孩子，只有这样在这一块应许之地才能够长久蒙福。所以最后也是告诉以色列人这个生死祸福然后就是怎样是得祝福，怎样是会蒙灾，都明明白白的告诉以色列人就是你们要自己做出怎样的选择这就是今天我们对这个申命记十一章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结合今天申命记十一章的经文，我们可以彼此来讨论的分享。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根据迦南地和埃及地这样的一个对比，我们来彼此来讨论我们是怎样的来理解神的祝福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含义为什么罗德和亚伯拉罕他们最终的选择就不一样，亚伯拉罕就选了迦南地罗德就选了这个肥沃的平原那么神的祝福到底真实的含义是什么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来讨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就是结合着过去一年呢，或者是过去这一两年我们也不妨觉得好像就像当年的神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一样，我相信神在过去的一两年，上帝也同样是在带领这个世人尤其是来带领这个世上属神的人这个世上信靠神的人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在过去的这一两年当中，神是怎样的来带领我们，神是怎样的来管教我们那么在接下来新的一年我们应该怎样的才能够蒙福，就像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后他们怎样才能蒙福或者说怎样去逃避神的愤怒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彼此来讨论分享。尤其是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就是过去一两年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些神的一些带领或者说管教，那为什么神好像在管教，就像当年在旷野管教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都可以来讨论来分享一下。好，接下来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把椅子稍微搬一下，可以围坐在一起，然后我们可以彼此来讨论来。
OK， 今天我们的讨论第一题，根据迦南地与埃及地之对比，讨论神赐给选民的祝福的真实含义。我们首先讨论的是迦南地和埃及地最大的区别在于，迦南地是山地，需要依靠神降雨；埃及地是依靠尼罗河和自己的努力灌溉，是靠自己。那么， 我们对于神的祝福的真实的含义就有了一个理解，就是神的祝福就意味着仰望神并且信靠神。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自己曾经在圣地旅游的时候，曾经去过以利亚先知求雨之地，那么还用手指向那样一个云飘过来的方向，就真实的感受到真正的是要等云过来降雨，真的是要倚靠神。那么神的赐福就是他自己，他要让我们单单的牢牢的来倚靠他，而不依靠我们自己。神的祝福不是指地上的物质的世界的，而是属天的。我们要倚靠神，寻求与神同在，这才是得着属天的祝福的一个前提。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世人很多拜假神的，他们是让假神赐下一些地上的好处而已，而不信神的人却有的人热衷于网上的算命，求一个好的运气，归根结底仍然是指望要地上的好处。那么迦南地的选民，神的选民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必须单单的信靠神，而埃及人却是靠自己来求这地上的益处。埃及和迦南地都是有假神的地方，那么神的选民进入迦南地之后，却要学习来倚靠独一的真神，不再倚靠假神。我们也分享到说，神的选民的祝福是信神，神的祝福是切实的透过春雨秋雨让选民的信心得以成长，看见神的信实。神要选民不论是在青草地上还是在死荫的幽谷，都要让他的百姓学习来信靠他。我们得到祝福也要有感恩的心，在埃及地有尼罗河，有普遍的恩典，但是埃及人却没有对神的信心，没有对神在埃及也没有对神产生了信心的人，而迦南地神的选民却对神要学习信靠。所以我们分享到说侍奉神，就像在迦南地的选民他们侍奉神，和埃及地的埃及人他们侍奉地是不同的，都是有收益，但是选民侍奉神，而埃及人侍奉地，侍奉自己的肚腹，要借用地上的这些偶像来获得今生的满足。那么这是对于第一题的分享。第二题就是讨论过去的一年神对世人和教会的带领和管教，以及在新的一年我们该怎样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分享到这两年的疫情，自己去基督工人中心参加特别的聚会，那么在去之前是先做了这个 test， 那么这一次的去也是一个信心的熬练。那么我们分享到说，在基督工人中心唱的诗歌都是经典的一些古旧的诗歌，那么不像现在的一些的诗歌很多是以自己的满足好处为中心的，那么经典的那些老的诗歌非常的造就人。我们也分享到说，现在的疫情要除去人心中的偶像，人心是不断的制造偶像的工厂，而这两年的疫情让人看到人的软弱，神借着这一切要击碎人的偶像和人的自我，让人认识到自己是无能无知的，让人认识神并且学习倚靠神。我们也分享到自己在看这个电视剧《庆余年》的时候，看到其中一个片段，皇帝对大臣发牢骚说都说是为了这个国家，却从来没有问过我要希望大家怎样来为这个国家而工作。那么自己得到一些启发，就是我们也总是说自己做各样的事是为了神，但是神是否认为我们是为着他的心意而做的，是否认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心意而做的呢？所以我们还是要先学习认识知道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先寻求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是怎样的，才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服侍神。 我们该怎样来遵行神的旨意呢？在基督工人中心我们学到了每日要求主三件事。第一个就是认识神，就是每天对神都要有认识。那么第二个就是爱神，认识神之后就要学习来照着神的心意来爱神。第三件事就是侍奉神，就是遵行，就是带着爱神的心，出于爱神的心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认识神、爱神和侍奉神是每天都要求主的三件事。我们也分享到关于管教，我们看到说让这个疫情让世人重新要回到敬畏神的轨道上来。现在的自由主义泛滥，人人都为所欲为，自由散漫，不遵行神的道，也不重视神的道。而神的道虽然看起来有很多的规条，却是给我们有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分享到我们要为执政掌权者祷告，盼望这些带领者、这些领袖能够带领国家回到敬畏神、爱神的轨道上来。我们也分享到说结合这个这两年的疫情和我们对第一题的思考，我们也看到说管教是神对选民的一个祝福。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那么当埃及人他们侍奉这个地土的时候，侍奉自己的这个杜甫的时候，神对他们没有管教，而对于以色列人确实有管教。就是如果是以色列民他们偏离神的道，那么神就不降下秋雨春雨，那么对他们是一个管教。所以我们分享到只有神的选民会在管教中除去心中各样的偶像，而回到神的面前来遵行神的旨意。对于外邦人来讲，他们没有神，他们只受审判却不受管教，他们得不着生命。所以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若以主为主，我们的好处，我们不把我们看好处不在主以外，那么我们得到的人生就是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安然居住的人生。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管教的理解。那么最后我自己也补充一点，我看到启示录第三章里面神对于教会的管教，可以用老底嘉教会的这样一个神对老底嘉教会所说的话来作为我们的见解。 OK， 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